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那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如果听众朋友有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请出嘉宾陈老师。陈老师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现在已经是三月，今天是26日哦，在这个周末是一个节日，考考您，看看您记不记得是什么节日了。
我很记得在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应该有40多年前了哈。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学生他邀请我去他家，就是在华人社区里面算是非常，他们家是挺豪的豪宅哈。然后呢，去干嘛呢？就是去捡蛋。
我觉得您那个时候应该不是幼儿吧，不是小朋友对吗？还要捡蛋哦，那很有意思。
我已经不是小朋友，我是那个时候的假日中文老师哈。然后对，然后是我的学生的家长，尤其是那个奶奶，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奶奶，她非常极力的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头去。然后那天的那个 party 呢，最后结束的时候，就结束之前，就是跟一堆小孩子在他们家的后院，都很大的那个 garden 的那个地方，然后去捡蛋，这样，就是去过复活节。
哦，所以对您来说印象非常的深刻。陈老师，如果让您仔细的想一想啊，40年前的那个复活节和现在你看到的身边的家长带着小朋友过复活节，会有一样或者是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在气氛上哈，就是那种开心的气氛上，事实上还是有的哈。但是为何开心呢？可能就有点不太一样了。
您这样笑是什么原因呢？先说说，能不能分享一下您以前您觉得那个时候开心的原因是什么？
你知道我还记得这个到他们家去以后哈，就在那个街道上，你感受到一种那种快乐是什么样的快乐呢？就是干净，那街道特别干净。然后呢，那个家庭家家户户布的那个布置哈，他用那种很多纯的白的颜色去布置它 ，OK。然后呢，你到了他们家里头，他们家的宾客，还有他们家的主人，也很多人是穿纯白的衣服，然后都非常的 classic 哈，就是中规中矩的，你不会看到那个女孩子什么露肚脐的啦哈，然后穿的那个破牛仔裤的那种东西，然后大家呢就是会让你觉得是彬彬有礼的，就是他不是很拘谨的，他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但是会让你觉得他不造次，他那种开心呢是有分寸的。所以你跟他们在一起其实是那种很 released 的，很放松的，因为你很放心，然后他那种开心的那种气氛营造一种非常好的很纯度的那个信任感。然后后来我就在琢磨，在当时我也在琢磨说为什么会这样哈，为什么会有那种那么好的那个纯粹的那个信任感出来，然后让人真的很放松的，然后从你的心田里头有一句话叫油然而生的那种喜悦感会出来。我后来仔细看了一看，哦，他们是非常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哦，我顺便问一下，他们是西人是不是？
不是，他们是华人。
哇，那地点当时是在洛杉矶吗？
是的，在洛杉矶的 San Marino。
哦，
当时的对，当时的 San Marino 华人并不多，华人其实非常少。那他们家呢是奶奶那一辈就到美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整个的 style， 包括我的学生的父母，他们其实第二代的华人，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个中文已经不是那么好哈。有那样的情况，那他们的宾客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很多都是西人，就是比较祖上流社会这样的人。
那陈老师，我觉得想请教您的一个重点是哈，过节嘛，就是小孩子想高兴吃巧克力啊，捡蛋啊，蛋里都有巧克力啊，然后家长看着小孩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啊，提着小篮子，确实是 从亲子关系来讲，它是非常开心的一个活动。那么在您看来，这样的节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可以带给我们的孩子的？
我要说一下，我之前参加的那个哈，为什么我能感受到那种气氛哈？你仔细去看那些家长，你再仔细看那些小孩，他眼睛里面哈，会让你察觉到有一样东西，就叫做中国人说的有神。你说那个人的眼睛里头炯炯发光，有神，就是那个会让你特别觉得那个生命哈。你从那个眼睛看进去，特别的明亮，然后特别的精神，它就是一种 有一种这样的状态。而且在参加那个 party 的很多的人，基本上我仔细看那个眼睛，基本上都会这样。我为什么看人家的眼睛呢？因为不好意思，我是从精神医学出来的。我们看很多的病人，你仔细看他真的生病的时候，那个眼睛是没有神的，他是很绝望的。然后你就看
在
对。
顺便问请教一下陈老师，您看现在您周围的人有多少人属于您说的这种没有神的呢？
哦，那就太普遍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高比例的，尤其是春天来了哈，有一些精神疾病它是高峰期啊。那你仔细看那些人，基本上就是没有神，他眼睛里头没有神。事实上不只是精神科的病人没有神，你看很多门诊里头的病人，他基本上眼睛都没有神。
因为生病了，首先就是
因为生病了，对，那他的那个肝脏、肾脏基本上能量不足，所以他打不到那个好的能量到你的眼睛上面去，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眼睛它是很脆弱的，它透露出来就是他很绝望。
您讲到这儿，陈老师，我今天突然看了一个概念，我觉得也很想分享。他就是说，人在春天的时候要出去走一走，因为人关在一个，如果是一个室内啊，一个空间里面没有能量的流动，他就说人的这个身体就像机器生锈了一样，你要到阳光去吸收天地的那些能量。他说那个叫天灸，我不知道真正的中医上有没有这个概念啊，
是
就好像让太阳烤一烤你，然后让你的阳气生发。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这个季节去到外面去捡蛋还是挺有它的科学依据的感觉。
哎，没错，其实这是真的。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也有一个两个字叫走春，你听过吗？
我听过，但是我没走过，陈老师。怎么走呢？
就是没有，就它就是像您说的这样，出去外面散步晒晒太阳。
哦，就这么简单。
是，就这么简单。然后事实上我用过这样的概念帮助过我的学生跟学生的家长。我那个学生当时是一个大学生啊，就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这样。那因为人际关系的原因，因为读书的原因，我本来不认识他，后来是因为他上过一堂课，然后我给孩子们，那个时候是春天哈，我就特别把这些医学生特别找到那个阳明山上面去，我去借了朋友的一个大别墅，我把学生带到那里去上课。
哇哦，有创意。
对，然后我就在那个过程我就给了一个功课，因为你要当医生你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敏锐的这个那个叫什么观察力哈，所以我就让这一批孩子们通通到外面去做一些那个春天的观察，结果大家回来大家都很开心哈，就只有这个孩子不开心。这个孩子跟我说，报告老师，我刚刚差一点从楼上要跳楼自杀。
哇，他这么压抑的情绪。
哎，对，他累积的一些事情，所以后来就慢慢的他就到，我当时还有在别的医院有兼任的那个咨询的门诊嘛，就过来。然后后来我就了解他的家世背景非常好，然后呢事实上他成绩也是非常好的，他的才能才艺也是非常优秀的，他人长得也特别帅哈。可是为什么就这样啊？当然跟他的成长过程有一些关系哈，这就不在这里述说了。那他的家庭背景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祖上流的人。后来他的父亲就是后来我们就是有一些接触，我就跟他的爸爸说，我说这样子吧，你拨一个时间跟这个孩子到公园，到台北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哈，到那个公园去晒太阳，那个时候刚好是春天。
还真是啊，
去晒太阳， 然后什么话都不用说，你就会知道答案了。结果果其不然哈，真的是果其不然。那个爸爸，因为那爸爸也挺聪明的，那个爸爸后来跟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太感谢陈老师了，他终于知道，他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出问题，他终于知道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后来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当那个，对，卖个关子吧哈，我们下一段节目再来讲。
好嘞，那咱们先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
线。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话题，或者是您有问题可以跟我们的嘉宾提问。那陈老师，我们今天是因为要过复活节了，我觉得一般的小孩子都知道要捡个蛋啊，去吃巧克力啊等等，也就仅此而已。但是复活节这样的节日在这个春天里，究竟我们家长应该跟孩子一起怎么样过呢？这是我们今天想和我们家长朋友聊的。那话回到您刚才说的，您曾经的一个学生，他的父亲和他去晒了个太阳，然后就改变了一切，能不能给我们简要的再把这个故事跟我们揭晓一下？
那比打一根针还吃几颗药还有用哈，在这样
的
案例上，也很神奇。我老实说，我当时也没有预测到那个速度这么快哈，所以我刚刚说那个爸爸很聪明，悟性也挺好的，他就跟我讲，他说他们两个父子呢坐在，因为长期的那个亲子的冲突跟焦虑啊，其实已经很长的时间，然后孩子也那么大了，你能跟他说什么呢？所以这个爸爸呢也在那边想不起来，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干脆就两个人都不讲话。我也跟他说你也不用讲什么，你就去晒太阳就好了，就坐在那个公园的椅子上，因为公园它也很绿化的很好嘛哈。然后呢就坐在那个椅子上，爸爸跟我形容哈，当时那个太阳很温暖的那个热啊，就是把好像是一场那个洗澡一样，把他身上很多焦虑的东西，很多负面的东西就慢慢的融化掉，然后慢慢的洗净掉。那时候他就觉得浑身充满能量，然后因为非常的放松很舒服嘛。那个孩子，他说那个孩子他儿子比他还高啊，他的儿子竟然就这样子像只小猫一样的哈，然后就很柔顺的把自己的头就靠在爸爸的肩膀上。
哇，
对，他说
很难得的一个亲子画面，
非常难得。那你简直是，你拿法官拿精神科医师来叫他这样做，他是做不到的，
是，
那是做不到的。然后那个爸爸就说，在那一刻他才真正的感受到，也真正承认了，他的孩子有一个这么高大帅的外表，但是他的内心是一个受伤的孩子，是一个渴望父爱的孩子。所以这个爸爸就改变了跟他儿子讲话的态度，重新的去看待这个孩子，然后慢慢很多多年尘封的那种矛盾就一个一个解开了。哇，那个孩子活得很好。我很多年以后再看到我那个学生，快乐的不得了，这样。
我想这也是当老师的一种喜悦哈。
对对对。
话说回来了，陈老师，那个案例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啊，阳光的温暖，对一个人身心的一个改变。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哦，我发现现在的孩子们他去接触大自然的机会也会更少，然后和家长有这种非常温馨的相处的时刻也很少，家长呢也忙着眼睛盯着电脑，孩子呢手里在玩着手机。感觉这个社会就是真的和您40年前所说的那种情况，它是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对，没错。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哈，或作为一个社会关注者，我觉得都应该去关注这些事情，因为它是那个败坏的环境，它有一点是那种清水，就是温水煮青蛙的这种情况哈。所以作为父母，其实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些警觉心，尤其现在的孩子他们容易因为网络的关系去群聚哈。我不知道唐韵晓不晓得最近还有几年前一直以来不断的有这样的新闻，就是小朋友就是青少年他们的聚会当中，他们容易 比如说因为网络平台，比如说 TikTok 这样的一个发起的某一些活动，然后造成小孩子的伤害甚至死亡这样的案例。
没错，我记得以前还请陈老师在我们的节目上讲过挑战，比如说有的是在学校里搞破坏啊，破坏马桶啊，破坏这个，破坏那个，从高处往下跳啊，等等这样的。
是，
对，
对，我觉得他们的手段里面不只是善用这个，青少年他在这种懵懵懂懂，而且他那种自我意识哈，要讲求独立的那种 drive， 内心的那种动力特别强的一段时间点。那这一段时间点，因为他们对于很多的他们的知识点跟他们的理性判断点其实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他是很容易被煽动的，他很容易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他是不计后果不计代价的。我觉得这个社交媒体是非常的，我觉得是很没有良心的哈，他就是利用了青少年的这些东西去博取流量，他才不管你最后的死活如何。那这种案例其实已经出现很多，所以我觉得在复活节以前，我刚刚提到的人去过那个节是因为他相信有神，他是按着神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思想来安排这些活动。但现在呢，大部分他是为了这个放假啊，就是因为放假了，所以得搞点事儿，才不会让自己觉得那么无聊啊。所以他的那个有神的那个状态，你看现在很多的那个庆祝活动里头，其实你看不到，你看不到当年的那个人里面的眼光里面有神的那个状态，你看到很多的是那种欲火上升哈，那种狂热的那种东西，这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我想要借节目的一角来呼吁一下，就是要很注意孩子的聚会，他们是不是受到这些不良媒体的煽动，然后去搞一些破坏性的东西。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好像陈老师家长也会有一个挑战啊，因为孩子在这个年龄，他愿意去和同学啊、朋友们在一起玩，然后就觉得家长你们都已经不合时宜了哈，你不懂得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家长怎么样能够处理好这种关系呢？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预防永远都是胜于治疗哈。所以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不良媒体的这些现象，它是不断的在出，它今天也不是第一天。那所以家长在准备这些过节之前啊，我觉得就是能够事先跟学校也好，或者跟其他的家长也好啊，或者是跟你参与的一些教会活动哈，或者是朋友的这个规划活动，这个呢就是事先的能够把活动规划好，然后呢让孩子甚至让孩子参与这个活动的规划。因为事实上他们就是为什么会去参与那些东西，是因为他想要表达独立嘛。那如果家长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会让孩子觉得说，那我没有参与感啊，对不对？我只是觉得好像是被你们摆布的木偶啊，你知道那个青少年是最讨厌这种感觉的哈。
是这样
那甚至你可以把他们当做一个就是很有能力来做分析的人，你甚至有的时候要扮演一点弱者的角色，你不要什么都懂，你甚至是可以发问，孩子他甚至 他会告诉你那是错的哦，而不是由你来告诉他那是错的。
了解
那是，
这是陈老师给我们家长的一个建议啊，家长要能够了解孩子们他们要做一些什么，家长帮着孩子还要把孩子推到前面去哈，这样才能让孩子有更好的参与性。好，那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啊，您打算带着自己的孩子怎样来度过这个周末马上就到来的复活节呢？我们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话题，或者是您有教育问题，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我们再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或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888-275-1628。那陈老师讲到复活节呀，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因为大人也是啊，他会印象中就是所有的兔子都出场了，然后到处是鲜嫩的颜色，到处是彩色的蛋， 觉得这个节日就是兔子和鸡蛋的过节，那都忘了它是复活节，对吧？那陈老师，您建议家长如果跟孩子解释这个节日，该怎么去解释这个复活呢？
我觉得在网络上其实啊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历史资料，但是我觉得在现在啊，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要家长可以带着孩子，老师也可以带着学生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内心的复活。其实我们的身体啊，你要是给他提供一个比较良善的那个环境哈，我们身体有很多的机制，它是会复活的，它自己能治愈自己，它是有自愈的能力。可是现在的人为什么这自愈能力越来越差，然后那个吃药啊这生病的这种几率越来越高呢？是因为我们忘了我们的内在是有复活的机制的。所以我会建议呢，在此时此刻哈，就是我们可以跟孩子就是谈一谈这方面的东西，这方面的概念，就是像我们刚刚上一段节目就提到说，不良的媒体它事实上是在毁灭人类的这种善良的复活的机制。那当然这个社会也会有另外一边，也会有人去做这些就是复活这种传统的价值概念，善良如何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更正常的运作的这样的一个方方面面的动作哈，比如说各种不同的电影啊、演艺团体啊等等的，这个其实都是有的，包括老师给学生读的文章。所以我觉得如果在复活节我们能够把它标志，这就是你哪怕就是这个礼拜这个月咱们就是过一个复活月，那我们每天可以花一点点小小的时间，那谈一谈我今天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帮助了我自己，复活了我的内心的什么善良的举动啊？比如说我昨天就干了一件事儿。
您说的是您自己吗，陈老师？
我自己，对，我自己。
什么事儿呢？
我昨天要去见两个很伟大的人哈，其中一个人是国际知名的一个就是电影配乐人哈，然后他也是常年住欧洲，然后也常常去美国，那刚好昨天在台湾可以碰面，我要去见他，我坐捷运。我上车的时候呢，捷运很空，所以呢，我已经超过60岁了，所以我是有资格坐在那个博爱座上面的。那因为我提了两大袋的那个礼物要送他们，挺重的嘛，所以我就坐在那个比较边的那个角落。然后我的旁边就进来了一个40几岁的年轻人，又高又壮的哈，他很忙，他就忙着在刷他的那个手机这样，然后可能也戴着耳机吧。那等到过了几站以后，就很多人就上来了，我就看到有一个孕妇。那通常啊，通常是这样，就一般人他是会赶紧站起来的。那我就看看我旁边那个男生哈，他因为忙于那个手机，他没有抬头看，他不是不愿意。然后我就呢轻轻的跟他打了一个招呼，然后我就轻轻的指了一指前面那个孕妇，然后那个男人就非常害羞的，非常不好意思的，就立马站起来，然后立马让座。
那他很不错哦。
对，这是我自己内心的复活，因为我希望我做一个不要因为被这个环境的不良的事情被污染了我的内心，然后我就觉得我失望了，我算了，我不用管那么多了。好，我把这种东西呢取而代之，用我内心的那种比较纯的善良去复活他。那那个男生也被我复活了，对吧？
嗯，
然后当时很开心的是，对这个年轻的妈妈坐下来以后，你可以看到她对一个社会的她就不会绝望嘛，对不对？那她不会绝望的这个思想一定会去复活她胎里头的，她肚子里面那个胎儿嘛。
所以您讲的就是大家每一个人的这种善念善行都会让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就是激发大家心里面那些善良和正向的东西。
对，没错。然后昨天我见到了那个国际知名的这个配乐人的时候，因为他办了非常非常多大型的奖哈，还有大型的活动。我们在聊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他亲身的经历哈。他说他在纽约林肯中心，他因为他非常非常支持这种传统的价值再现，然后经典的艺术，因为那是非常难做到的事情。他作为一个国际知名人物，他要常常学习啊。然后呢，他就说了，他去看神韵艺术团演出的时候，他竟然看到那个门口有一排人哈哈拿着招牌，然后就是禁止这个，在诉求说禁止美国人进去 林肯中间去看神韵，他
哦。
觉得不可思议。然后我当时我听了他讲了以后，我说不会吧，这么巧。我说那一幕我也恰好在纽约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我们两个不会同一天进那个戏院吧？
那倒未必，因为这好像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当这种弘扬传统文化呀，这种演出出现的时候，当然里面有些东西也涉及到中共他的对信仰的镇压嘛，所
是。
以中共常常会派出一些海外的小粉红们在那里摇旗呐喊，这个其实大家都司空见惯了，只是您说
对，
的这位朋友会觉得很错愕，对吧？
他会觉得很愚蠢，他会觉得用这
哦，
种方式是非常非常愚蠢，他一点都不错愕，因为他是一个国际知名的人物哈，他在欧洲的关系非常的好，都是皇室等级的那种关系哈，他觉得呢，中共用这种方式是非常非常愚蠢的，他事实上是不会得逞的，而且会让更多的人站在更正义的那一边，因为大家都希望这个社会好。这样。
可是你的这位朋友一定不知道啊，中共他的这种行为现在是越来越升级。像这两天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消息，中共会，写信给剧院，然后说我们在剧院里放了很多炸弹，如果你要不想让我们引爆这些炸弹的话，你就要阻止神韵艺术团在你的剧院演出。对，就有这样的消息。
我引用一下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他是从中国出来的哈，然后呢，他在中国的时候是一个美商公司的高级主管，他是某大地区的销售总监，这个
嗯
官够大了哈，那他的成绩也非常非常好，但是后来他实在是受不了那个体制。他实在是受不了一个人勤勤恳恳工作，然后凭良心要干一点事情，竟然做不到，所以他就带着孩子就出走美国了。有一天，他跟我说，他原话哈，他跟我说：“陈老师，我真的啊要跟你讲一件事儿。我回头一看，我到美国生活这么多年以后，我回头一看，我当年是生活在一个大精神病院里面。
我想
”
这
他
道出
说
了很多人的心声，
：“哎，对，他说呢。”他非常庆幸带着孩子出来念书，不管美国他的变化怎么样，最起码这里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正常可以运作的国家。他说那里的政府都以为全世界都要得按着他的思想、他的手段去过日子，所以他常常用威胁的方式。如果你一旦被上当了，因为他那个威胁他不见得做得到的，但是你一旦被上当了，他就认为他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控制你，所以我自己也曾经在曼哈顿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说，他们要开一个画展，就是一个真善忍国际美展，我以前也没看过哈，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邀请我说，哎，你要不要带着孩子？因为那个里头很多的画是很工笔的画，带着孩子去参观。那我刚好那一年到那边旅游，我就带着小朋友去了，去了以后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因为那个。owner 呢，竟然接到中共大使馆的一封这个警告信，说如果你们能够要展这个展的话呢，那他们要放炸弹。
哇，又
你知
是
道
炸
当
弹！
对，你知道当时那个 owner 怎么样？你知道吗？他接到这种电话，他哈哈一笑，他说这里是美国哎，你们以为这里是北京吗？结果你知道，就因为这件事情，那个画展就爆红了，就来了更多的人。因为美国人他都有要维护自己是一个人权国家，自己是一个民主自由国家的这种最基本的素养，所以反而他不用登广告了，反而就来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好，节目的时间到了哈，陈老师，关于复活节，您在节目的最后对我们的听众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话想说呢？
我觉得真的不要放弃希望，因为我们的身体它每天就在复活它自己，只是我们要更有意识地从我们的精神力量，然后去帮助我们的身体每天复活的速度要更好，因为现在的环境污染是非常非常，速度也非常的快哈，然后一下子这个面积也挺大的，所以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的家人，从我们内心最重要的善良的力量，每天给他一点时间，给他一点活动去复活他。
谢谢陈老师，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也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
的收听。